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警方逮捕了第五名涉及预谋策划恐怖袭击的嫌疑人；时代周刊亚洲版星期四将协助推动和领导了近期香港学生和市民声势浩大的街头占领运动的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列为最新一期的封面人物。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来看两则新闻。美军持续向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地带的科巴尼市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打击，当地的库尔德人可能无法单独来抵挡正在向这里发动进攻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对科巴尼地带在星期四执行的最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坦克、重型机枪等等军事装备，以及激进分子在科巴尼市南部和北部使用的一些建筑。早些时候，美军表示，库尔德民兵目前仍然保持着对科巴尼的控制，并且还成功阻挠了伊斯兰国试图占领科巴尼的攻势。科巴尼的防卫负责人对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表示，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在昨天晚间的激烈战斗当中挫败了激进分子的进攻。在科巴尼的大部分人口都试图逃亡前往土耳其避难之际，库尔德武装力量呼吁国际社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美国和北约的官员星期四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同土耳其政府官员举行了会谈，希望说服土耳其政府为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英国方面，英国警方逮捕了一场恐怖袭击阴谋当中的第五名嫌疑人。在此之前，英国警方已经在星期二在伦敦的一次突击行动当中逮捕了四名嫌疑人。以上五个人都是年纪在20多岁的年轻男子。英国官员目前尚没有就这些人预谋策划的恐怖袭击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是强调说，这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阴谋行为是严重的和危险的。这五人当中至少有一人被指控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联系。英国方面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把反恐的警戒级别提升到了严重的这一级别。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最近斩首了两名英国的人道救援人员，还有两名美国记者，以此来报复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控制地区所进行的空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来关注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奥巴马总统日前前往五角大楼，目的是要评估这场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役是否奏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还在继续，但是极端分子依然在扩大战果。星期三他们从科巴尼撤出，但是继续威胁这座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附近的城镇，因而提出了奥巴马总统动用空中打击行动削弱和摧毁极端分子的战略是否奏效的问题。星期三美国总统罕见地视察了五角大楼，期间奥巴马对高级指挥官们表示，他对美国将取得进展充满信心。
Our strikes continue.
我们和盟国的打击行动还在持续，这项使命仍然非常艰巨，正像我从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这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的空袭为深陷困境的难民开辟了安全走廊，解除了对伊拉克摩苏尔大坝的围攻，击中了极端分子财政来源的炼油厂。 但是由于没有地面部队，美国官员看不到击败极端分子的可能性。那些极端分子目前已经进入从空中很难打击到他们的城市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海军少将说，
单独的空袭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挽救科巴尼城。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已经反复地表达了这一点。
整个危机过程中，奥巴马总统一再承诺美国将不会派出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奥巴马下令美国军队训练阿拉伯国家的部队从事地面任务，这项计划包括训练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成员。分析人士欧汉龙表示，这项计划需要进一步探讨。
我甚至不能肯定此时开始设想未来希望达到的目标，因为截止到目前，我们所做的只是纸上空谈，训练5000温和派力量。然而即使训练一旦完成，那也是远远不够的。
奥巴马星期三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会议上试图进一步了解此刻他所拥有的各种选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就在香港特首梁振英被曝光曾于2年前同澳大利亚的工商公司 UGL 签署了协议，并且在他特首任内收取了2笔总共大约5000万港币的报酬之后呢，有香港的泛民主派政党向香港廉政公署投诉，怀疑梁振英违反了反贿赂条例，要求香港政府方面秉公调查。而相关的司法部门呢，为了避免可能产生任何偏颇的印象，在当天已经授权刑事检控专员处理这一案件，包括说在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考虑来决定是否会提出检控。据报道，律政司表示，在确信刑事检控专员资深大律师梁家雄同涉案人员没有任何关联之后呢，将授权他来处理这一案子，并将严格按照法律及检控的准则来行事。另外，香港的民主党星期四也去信廉政公署专员，要求彻查这件事情，质疑梁振英作为被收购的戴德联航公司的代理人，未得许可就收受了澳大利亚公司的这个利益，并且批评梁振英在就任了特首之后呢，并没有终止相关的合约，而是继续收取协议巨款，并且呢还没有向行政会议申报，涉嫌违反了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而假如梁振英利用特首的权力协助推广涉案的澳大利亚公司或者是戴德联航的话，则可能违反就是防贿赂条例。香港特首办和澳大利亚的 UGL 公司星期四都强调说，梁振英所收受的巨款并非是秘密的款项。不过呢，特首办也同时证实说，从澳大利亚公司收取的5000万港币报酬，他们说由于是不在香港产生的这个收入呢，因此并没有交税。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的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正意义上普选的全民占领和平抗议行动呢，在10月10号已经进入了第13天。就在外界期待着学生和政府于星期五下午展开对话之际，香港政府在星期四晚间突然宣布要搁置同香港学联的对话。香港学联由此而表示，学界与和平占领中环对政府暂不对话的决定呢，感到极度的愤慨和遗憾，宣布立即启动新一轮的不合作运动，并且呼吁市民星期五晚间的时候到金钟地区去集会，并且呢以一人一帐篷的方式坚守占领区，抗议政府单方面封杀了这一对话。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在港府和学生代表星期四下午继续寻找对话场地之际，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等官员星期四晚7点半举行记者会，批评学界在对话前夕宣布新一轮不合作运动，动摇对话的基础，令不可能有建设性的会面，因此政府搁置原定周五举行的同学联的对话。林郑月娥还表示，留意到学联10月2日的公开信， 并无要求撤回8月31日人大常委会对政改的决定，这为政府提供较理性与务实空间。特首也因此委派他与学生对话。他说，过去两天学界代表公开发言，特别是周四下午的发言，都出现严重落差。学界再次重申要求撤回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又坚持争取违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此外，他还表示不能接受利用公开对话的机会鼓动更多市民参与占领这一非法行动。此前，学联、学民思潮及和平战中等团体星期四下午5点宣布，会以一连串的不合作行动配合现实的占领行动，争取真普选，其中包括泛民议员在议会抗争。除了对民生有迫切性的议案外，泛民议员会在财委会、公务小组和人事编制委员会不通过拨款。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抗争必须是多方面进行，才能向政府施压。学联会继续罢课和留守公民广场。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则表示，如果政府不回应市民诉求，会再发动第三次中学生罢课，坚守街头持续占领，继续向政府施压，要求梁振英下台，并争取实现公民提名。黄之锋还呼吁市民周五下午到金钟政府总部外集会，观看学联与政府官员对话的直播，并在星期六带同帐篷到金钟一带扎营，向政府施压。学联星期四晚9点回应政府搁置对话的决定，批评政府无对话诚意，刻意拖延，无法选定地点，对政府单方面搁置对话感到失望和不被尊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强调，学生及港人相当有诚意对话解决目前的危机，但政府一如以往不愿意正视香港人的诉求，不愿意解决一手制造的政治危机。岑奥辉表示，过去2个星期市民挨过催泪弹、胡椒喷雾、警棍、盾牌，睡在街头多日，多位学生也被拘捕，甚至可能面临监禁，唯一诉求是解决政治问题，为何这么卑微的诉求也不尊重？岑奥辉促请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向学生及全世界交代。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四晚间在金钟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从政府近期的表现来看，他怀疑政府是否有诚意与学生进行对话。他说，
特区政府今天他说各自对话，其实背后可能根本就是特区政府从来没有诚意对话。你说他筹备会议，他也有筹备3天，然后他说一直要找场地也找不到，完全是想 delay 整个对话，令到对话是瘫痪。明显看得见，这政府根本就没有决心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据报道，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星期五上午表示，未来3天是能否迫使政府回应诉求的关键和黄金时期。学联会是这几天走出来抗争的市民数目，调整未来的策略。岑奥辉强调，如果政府愿意提出重开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即公民广场给集会人士，则代表政府愿意让步。学联也绝对愿意考虑重开金钟道和其他道路，绝对有可能和可以商讨。岑奥辉再次对受占领运动影响的市民道歉，但希望市民体谅和明白，占领行动是为了香港未来30年的民主进程。岑奥辉表示，政府宣布暂不对话，是发现占领区聚集的人开始减少。他再次呼吁市民重新走出来，让政府知道市民的诉求。此外，据报道，亲北京的民建联副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李慧琼星期五表示，相信政府暂时搁置与学联对话是逼于无奈。他说，学联战中发起人及泛民在对话前夕声言，要将不合作运动升级，以要挟政府。他认为政府与警方一直以最大克制和忍耐应对，亦相信政府希望促成与学生的对话。 另外，学联、学民思潮及和平站中星期五下午召开联合记者会，公布今晚的晚会安排，尤其呼吁连日来参与占领行动的市民到金钟的雨伞广场参与晚会，并携带帐篷扎营坚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曾经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的消息呢，像我们刚才节目里边提到呢，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呢，中国官方媒体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报道。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收取秘密款项的消息引发驻京外媒的广泛关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标题是“梁振英因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金融时报》中文网也报道了梁振英因收取巨额资金面临审查的消息。BBC 中文网的标题是“港政党向联署举报，求查梁振英是秘密款项”。香港《南华早报》则聚焦梁振英被曝曾收澳大利亚公司近5000万。而发言人说无需申报。梁振英的发言人回应了南华早报的查询称，梁振英签署的有关协议是在梁振英当选特首之前立定，因此无需申报。不过南华早报在报道中说，根据相关文件，梁振英2011年11月24号宣布从戴德梁行辞职，27号宣布参选特首，而12月2号，他与澳洲的 UGL 公司签订了合同。梁振英发言人的说法与 UGL 的相关文件互相矛盾。中国官方媒体对这条不利于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负面新闻全体保持缄默。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四大中国门户网站对这条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反响的重大新闻没有进行任何报道。截止到截稿时期为止，搜索结果没有发现一条简讯。北京媒体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然是接到了主管宣传部门的封口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和平占中期间成为焦点人物。占领中环的学生和香港民众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要求梁振英辞职。有关梁振英收取巨额资金的新闻在目前这个时刻爆出，显然给占中以来一直对香港特首梁振英撑腰打气的中央政府出了一个难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协助推动和领导了近期香港学生和市民声势浩大的街头占领运动的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星期四的时候成为了最新一期《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人物。不过呢，黄之锋说，荣誉应该属于数以万计的参与和平抗争的那些人。《时代》杂志的亚洲版的封面是抗议的面孔，文章的内容呢，则以一个时代的声音为题，描述了戴着黑框眼镜的年仅17岁的黄之锋，还有他的同学们，说他们掀起了一场震撼了香港的年轻人发起的这么一场地震。报道形容说，在2012年的时候，就因为发起了当时反国民教育科洗脑运动而一举成名的黄之锋，在外表上虽然说好像是毫无魅力，但是呢，他的言行却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而成为香港的年轻一代的标志。身穿着学生运动无畏无惧白色 T 恤的黄之锋呢，在14岁的时候就成为了香港社会运动的一个先锋人物。15岁的时候呢，就成功号召12万港人上街反对当时港府所实行的这个所谓的国民教育。在今年9月27号，香港大专院校还有中学生罢课来争取在香港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行动当中呢，黄之锋和他们的伙伴们呢，攀过铁栅栏，想要夺回政府总部外面的公民广场。 而遭到香港警方的拘捕。这一行动呢，触发了学生的抗争呢，演变成为了香港全民街头占领运动，也被称为是一场雨伞运动。在下个星期一呢，才年满18岁的黄之锋说啊，生日当天呢，他会继续在香港的街头坚守着。而他的生日愿望呢，则是一方面希望香港能够尽快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选，而另一方面呢，也祝福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女朋友都平平安安。各位听众，香港的这个和平占领中环的这种抗议运动呢，在人数上面前两天呢出现了大幅的减少，但是呢，在美国这边，在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南加州大学呢，那里的香港学生哈、仍然坚持支援在香港的这种学生和民众的和平抗议请愿运动。这个南加州大学的香港学生的这个活动呢，在校园里边也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为大家发回了一篇报道。
在美国加州的南加州大学的校园里，这个星期，一群来自香港的学生在艳阳天下摆摊，不停地招呼路过的同学。他们在努力推销，不过并不是在卖东西，他们都是声援香港占中行动的学生义工。占中行动的街头人数大减，传播系3年级的邓吉吉表示，如果他人在香港，他会继续到场静坐。邓吉吉说，他说要想争取什么就必须坚持，学生等待政府做出反应等了这么久实在很可怕。邓吉吉和其他义工见人就宣传，还争取让对方手持海报留影。邓吉吉表示，
我们想做的就是告诉身边的人香港在发生什么事，让他们来 judge， 让他们来想。
兰西来自芝加哥，他表示
As a US citizen, democracy is very near.
他说作为美国人，民主生长在我的心里，我希望民主能传播到香港和世界其他想要民主的地方。兰西认为占中抗议活动让世人注意到香港这个地方，他表示他说能让全美国的新闻台都报道，这是巨大的成就，但抗议活动是否在政治上取得成就我就不清楚了。山曼莎说明支持的理由，他表示他说人民对政府运作有发言权是很重要的，不让人民发言的政府通常会压迫和控制人民，而不是帮助他们。这些香港学生在散发象征占中行动的黄丝带的同时，南加大也有一个反对占中、支持民主的组织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出现，一些香港学生还收到他们发来的宣传电邮。学生义工苏凯西表示，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有真正的民主，所以就是那个途径怎样，我们其实是没有这太大大的，就是表明一定要占中或者一定不要占中这样的。所以我们也不觉得我们跟那个南丝带的组织是对立的还是什么的。
一个匿名的学生在南丝带组织的脸书上表示，他反对占中和罢课罢教，但他不敢公开发言，担心会被身边的朋友口诛笔伐。到星期三，这个南加大蓝丝带组织的脸书有9个 like， 黄丝带组织则有290个 like。 苏凯西指出，他们在校园摆摊4小时已经分派出200多张支持占中的海报，不过也有少数华人学生在经过摊位的时候说了声狗屁民主，然后扬长而去。苏凯西一笑置之，认为这是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常态。他表示，大家各行其事，为自己的信念宣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就在美国有香港学生呢，就是声援香港的和平抗议运动之际呢，北京当局啊，对在中国大陆想要支持香港的民众和平抗议的人士呢，进行了打压。北京警方最近又抓捕了更多的一些 支持香港民众要求真正普选的抗议示威的人士，并且还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了一批艺术家和媒体人，并且对诗人王藏进行了抄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为您做了一篇报道。
香港爆发要求北京兑现2017年实行普选承诺的学生市民大规模抗议示威以来，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声音传播，并在各地抓捕或威吓敢于公开声援港人抗争的人士，其中包括10月2号举行诗歌朗诵会声援香港战中的十多名北京宋庄艺术家。北京自由诗人王藏上星期在网上发布他剃光头、撑雨伞并竖起中指的个人照片，声援香港战中示威行动。10月2号夜间，他被通州国宝带走。王藏的妻子王丽对网友披露，王藏被控寻衅滋事，已被刑拘，关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北京活动人士周丽发推指出，接待王丽的三个民警向他询问了这个图片的事情，图片表达什么意思，由谁拍照等，还问到王藏上学期间都做过什么，写过什么。在广东的律师隋木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将作为王藏的代理律师，要求会见王藏。
王藏呢，他是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个应该跟他们这个搞那个诗歌会，就是说搞支持香港战中争取普选权，声援这个香港战中的事情，是因为这个抓的人。当然呢，我们怀疑呢，跟他过往，因为他，几年来他经常那种帮助弱势群体维权和呼吁有关。
隋木清表示，他通过王藏的亲属了解到，警方在王藏被抓走后，对其采取了抄家行动，电脑和雨伞等所谓涉案物品被抄走。
对，把电脑啊等等很多东西都搬走了，他是抄了家的。
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宋庄艺术家中有十几人因发表支持香港战中的言论或作品被警方抓走，其中崔广厦、朱艳光、费小胜、任仲元等人因为声援王藏和支持香港战中也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据美国之音刚刚得到的消息，宋庄艺术家吕尚和追魂两人星期三晚上被警方带走。在此之前，德国时代周报驻北京记者张淼、媒体人王林同样也被控寻衅滋事而被捕。隋木清律师指出，自去年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传播所谓网络违法信息或谣言进行解释之后，寻衅滋事罪名屡屡被当局滥用，压制批评言论。
这个就是言论罪嘛，虽然它是个治安罪名，但实际现在呢，因为从去年两高的解释出来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网上言论罪嘛，它口袋罪那种，就是说都往上抓，就是也主要是追究言论。
香港市民和学生掀起被称为“散花革命”的亲民主浪潮以来，北京、上海、广东、湖南、河南、山东等地一些密切关注香港政治体制发展的活动人士和网民，利用互联网传播香港数十万人和平抗争、要求真普选的相关讯息，并以剃光头、举标语牌或撑雨伞等形式展开声援行动。许多中国公民因此遭到当局抓捕或警告。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转向台北。在中国大陆呢，很多民众都对食品安全问题呢非常的关注。在台湾最近也爆出了，就是说有饲料油混冒食品油的事件呢，同时呢也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很多的不满。近年来，台湾呢发生了不止一起食品安全问题，也重创了台湾美食天堂的这么样一个声誉。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最新一起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在台湾国庆双十节前夕。媒体报道说，台湾主要食品制造商鼎新味全集团旗下的正义公司生产的猪油加入了动物饲料油调制而成，其中炼制猪油的原料还涉嫌有死猪肉。检查人员表示，正义公司是台湾最大的食品加工猪油供应商，原本市场占有率就为50%左右。上个月强关馊水油事件爆发后，许多厂商和饮食业者改用正义猪油，其市场占有率达到80%，受害商家和消费者被波及的范围极广。上一次轰动全岛的馊水油事件于一个月前的中秋节前后曝光，事件余波至今未了，现在又爆出更加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且两次都恰逢重要的节日，让台湾民众感到堵心。正在餐馆用午餐的朱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屡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管不力。
台湾人现在可能都比较麻木了吧，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责任应该还是政府了，检验单位。
陈小姐在一旁接过话头说，虽然台湾人对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她还是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因为如果说真的什么问题，一吃应该就有影响啊。然后，可是像地沟油跟那个香精油出问题，结果我们普遍的那个台湾民众，因为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啊，所以吃到了也是应该已经深藏在那个身体里面了。对。
台湾最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2008年的毒奶粉、2011年的塑化剂、2012年的瘦肉精，到2013年的毒酱油与毒淀粉事件，再到过去一年三次全国性食用油重大安全事件，食品安全问题让全岛民众人心惶惶。观光旅游从业者朱先生说，食品安全问题不仅给民众健康造成隐患，而且严重损害了台湾的国际声誉。
台湾终究还是很多这个外来的观光客啊，那台湾的美食其实也相当的知名，好，这是地方的美食啊，就是说即使是大陆人，他们其实来台湾，他们也都是喜欢，就是想要逛夜市啊，或者是就是反正就是就要去尝一些台湾的美食。那事实上其实台湾的这些的夜市的美食其实跟阿基斯其实是一样的，他没有办法去区别说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合法，或者是不是安全。
大陆观光客如何看待台湾的食品安全呢？来自安徽的张小姐说，她来台湾后逛了许多夜市，那里的食品摊类似于大陆的大排档，卫生条件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不能说有多好吧，你不能跟餐厅比嘛，毕竟他们在路边那个排档用水用起来比较，像我们大陆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啊。你说像那个洗碗嘛，在我们大陆用沙拉特洗一下，也就是在那个清水一个桶子里涮一下，这边也是一样。所以大排档也，我的好多朋友也都建议说啊，尽量去餐厅吃比较好。
但是张小姐强调，台湾总体的卫生大环境比大陆好很多，大街小巷的地面都很清洁，台湾人的整体素质也比大陆人高，没有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所以在台湾即便吃大排档也会更加放心。台湾时事评论员黄创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食品安全曾经在亚洲四小龙中占领先地位，近年来沦落至这个地步背后有深层原因。
因为台湾这几年呢经济停滞不前，消费开始紧缩，所以很多人呢，我们的储蓄率一直在增高，那储蓄率增高就是不愿意消费的结果呢，所以利润会更低，而这利润更低之下呢，所以就有很多的厂商他们在降低成本考量之下，所以这样的事情确实扩大的一个情况。
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就饲料油事件听取有关方面汇报后表示，这次涉案黑心厂商公然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禁止餐尾假冒的规定，不仅危害国人健康，同时公开挑战政府公权力，他指示相关机构查办时应不设底线，从严从速追究到底。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接下来的这篇报道里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台关系。这个星期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现在已经结束了，外界关注美国政府对于台湾潜艇需求的问题呢是否有所回应。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博瑞光说，美台之间有着牢固紧密的军事交流以及安全合作关系，不过呢，美国政府不会在军售宣布之前做出任何公开的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为期两天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结束后，外界在注意奥巴马政府对于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邱国正在会中提出的美国提供台湾所需的潜艇或协助台湾自制潜艇的要求作何回应。不过，美国国务院除了公开证实主管军政事务的首席副助卿查普曼在这场闭门会议中发表演讲外，对于查普曼的演讲内容不愿公开。国务院官员在回应媒体要求评论时说，这次会议是一个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对那些参与强化台湾安全的美国公司表达支持的一个好机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八号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中华民国103年国庆酒会中对媒体表示，美国从不在对台军售宣布前做任何公开评论，外界得知军售消息的时候就是行政部门通知国会的时候。博瑞光在酒会上提到美台安全关系的紧密，他说，单是今年2014年，美国国防部人员访台人数就高达2500人，比去年增加了25%，而台湾军方访美人数则超过1500人。至于军备方面，美国也在今年交运台湾 P3C 反潜飞机及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双方军事往来可说是极为频繁。博瑞光说，
这种经常性的互动就是一种看得见的信号，显示了美台军事合作的坚强。
美国联邦众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也在酒会致辞时表示，美台之间有共享的价值和利益，台湾安全攸关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必须确保台湾保有足够的自卫能力，维持其民主体制的持续运作。克里斯·范霍伦众议员说，
一个坚强的台湾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美国必须持续确保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台湾能够维持其旺盛与繁荣的民主体制。
一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是美台军事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会议的讨论焦点是美国是否就售台八艘2001年即宣布要出售的潜艇，或是美国能否协助并支持台湾潜舰国造计划做出回应。一位台湾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防承包商对于参与台湾潜艇自制计划表达出极大的兴趣。在一场讨论潜艇的专题会议中，由于出席者过于踊跃，会场还不得不临时添加座位，而主办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也在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国防承包商的反应非常积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朝鲜半岛的局势。美国和韩国的官员计划在这个月举行新一轮的安保会议，并且针对广受关注的战时联军指挥权移交做出决定。一位美军的前高级将领说，朝鲜和中国的态度和行动是美军是否会将作战指挥权移交给韩国的这么一个关键。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由于朝鲜不断发出军事威胁，韩国曾至少两次请求美军推迟移交美韩联军的作战指挥权，并获得华盛顿的同意。 两国官员预计本月晚些时候举行新一轮安保会议，并决定是否按现计划在2015年底实施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尽管美韩两国官员都曾表示会致力于按既定时间表实施移交，华盛顿的安全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两国政府可能会再次推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前驻韩美军司令贝尔10月7号在华盛顿表示，只要朝鲜的核威胁继续存在，美国就不应移交战时联军指挥权。
在朝鲜放弃核武器能力之前，美国有明确的责任领导备战的能力，运用联军的综合军事能力吓阻，必要时击败朝鲜。
贝尔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说，中国有能力和责任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而华盛顿应该不断要求北京这么做。
我们应该每天都要求中国约束朝鲜，我们不必害怕双边关系会因此受到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欧汉伦在同一讨论会上说，无论是朝鲜入侵韩国还是平壤政权垮台，中国都会实施干预，而韩国需要一个强国来面对中国的影响。
韩国和美国都跟中国有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我认为朝鲜半岛如此重要的讨论基本上会在21世纪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在这些必须要进行的讨论中，由美国指挥的司令部更适合作为中国的对口。
前驻韩美军司令贝尔和与会的几位安全问题专家说，美军继续掌握战时联军部队指挥权的一个前提是韩国政府和人民希望28000名驻韩美军留守在韩国。迄今为止，韩国方面也一直希望美军这么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则简要新闻。美国的希尔顿集团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宣布说，该集团旗下的世界著名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以19.5亿美元的资金呢，卖给了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安邦保险集团。这笔交易创下了全球非赌场酒店的最昂贵的这么一个销售记录。位于曼哈顿的 LW 酒店顾问咨询公司的总裁兼执行长莱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据他所知，将近20亿美元的售价，这不仅是在美国，也是全世界单项资产酒店出售的一个记录了。根据日前宣布的这一交易的协议呢，希尔顿集团将继续经营华尔道夫酒店100年。有酒店业的专家指出，具有地标意义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将会有机会进行较大规模的改建，实现最高和最佳使用的地产市场价值标准。有专家说，这笔交易反映了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纽约呢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城市，而中国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说明纽约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这么一个投资地点了。希尔顿集团在1949年的时候购得了位于纽约中城的华尔道夫酒店，自从1931年以来，所有到纽约去的美国总统都住在那个酒店的总统套房，包括呢有前总统肯尼迪等等。这一总统套房以其$10,000一夜的这个价格而闻名于世。华尔道夫酒店呢，甚至包括了地下私人地铁的月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初就使用过。除此之外呢，中国的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还有之前呢高调宣扬自己的那个亿万富翁中国的陈光标，在访问纽约的时候呢，也都曾经入住了华尔道夫酒店。另一方面，墨西哥警方表示逮捕了墨西哥华雷兹贩毒团伙的头目文森特·福安德斯。福安德斯是墨西哥最为臭名昭著并且受到警方通缉的大毒枭之一阿马多 福安德斯的兄弟。美国警方过去曾经悬赏$500万试图要捉拿文森特·福安德斯并将其定罪。华雷兹贩毒集团的这个基地呢，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华雷兹地区。这一团伙多年来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曾经和墨西哥境内的其他贩毒团伙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在过去8年里，这一地区有将近10,000人死于涉及毒品贸易的这个暴力犯罪。各位听众，在上个星期去世的海地前总统让·克劳德·杜瓦利埃呢，海地政府说不会享受国葬的待遇。海地政府决定说，这名前独裁者的葬礼将在这个星期六，在他曾经就读过的位于太子港的一所天主教小学的教堂里面举行。杜瓦利埃的律师雷诺德·乔吉斯说，海地政府直到最近都一直说会为杜瓦利埃举行国葬。海地官员表示，政府方面从来没有计划要为他举行国葬。在1986年的时候，杜瓦利埃的独裁政权在一场民众的反抗运动当中被推翻了。杜瓦利埃本人随后前往法国，开始了他25年的流亡生涯。杜瓦利埃在2011年的时候返回了海地。他直到临死前都一直受到违反人权以及有贪污行为的调查，但是杜瓦利埃从未丧失过人身自由，始终呢都可以在海地的境内自由行动。另一方面，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慈善机构，这个名叫大树喂养的基金会说呢，在过去5年里面，他们为海地还有牙买加捐赠并且栽植了有50,000多株可以为当地的居民提供替代食品的果树。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麦克劳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果树可以提供面粉、大米、马铃薯等等粮食的替代品。上述传统粮食呢，对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的很多民众来说呢，价格都过于昂贵了，他们买不起。总部设在美国的这个慈善机构呢，他们所就是提供的这些50,000多株果树呢，每一株的成本大约是$15。在3年之后呢，栽种了3年之后即可结果。这些树在长成以后，每年可以收获250到300枚果实。麦克劳林说，这些树木对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贫穷人口来说呢，意义非常重大，尤其呢，他说是在海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前高级外交官员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来说呢，还是至关重要的。这两位前高级外交官员在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事务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日前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确实是应该在东亚地区的威慑。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近年来，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成为多事的地方。美国虽然对那里的领土争端不持立场，但美国主张各方通过和平谈判和国际法，而不是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和平解决争端。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受大西洋理事会委托，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威慑能力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刚刚提出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常规力量与核力量正在改变亚洲地区的战略平衡，美国需要与盟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在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研讨会上，主持人问，在美国努力在亚洲延伸威慑力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来正在迅速加强个人权力，这对美国跟中国的接触有什么影响？ 坎贝尔就此回答说
：“To be very honest, anyone who tells you a certain answer on this, does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我要非常诚实地说，谁要是对这问题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肯定就是对自己所说的话不知所云。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一切现在还都说不定。我们还是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还在摸索如何跟习近平主席及其政府共事。
坎贝尔表示，可以确定的是，首先，美国方面不再是跟中国一个集体领导班子打交道；再者，习近平把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权收揽给自己。另外，习近平主要的努力目标和挑战是国内问题，他要开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习近平如何处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处理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值得关注。美国人强调加强在亚洲的威慑力，无疑会让北京感到不高兴。但是在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在香港发生的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问题，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回答显然会让北京感到高兴。
My view of the best way to go forward, and maybe it's not different from what Kurt said.
我的看法是，美国应当是人权和人的价值的典范。我也认为，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做得不够。我们能为世人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我们要保证说到做到。因此，我们可以就香港问题直言，我们可以对任何事情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我们说话的方式要让人清楚明白。我们对人的价值和人权有我们的看法，但是还有别的论点需要倾听。
Speak up in a way that makes it clear. We have our views about hum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There are other arguments to listen to.
美国之音，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这个教科书的议题。到底是弘扬爱国还是反省过去呢？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在奉行教育地方自治和言论自由的美国国内呢，也引起了一些激烈的争议。科罗拉多州的杰斐逊郡最近就因为这个问题而掀起了一场风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为大家做的报道。
科罗拉多州杰弗逊郡学区的高中生们最近一直在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在郡校董会看来，是学生的学习最重要，还是政治议程更急迫？为此，上千名高中生自九月下旬开始陆续走出教室，举起写满宣言的纸板和传单，走上街头抗议校董会修改大学先修科目 AP 中历史课程大纲的提案。杰弗逊郡学区位于首府丹佛附近，是科罗拉多州的第二大学区，辖下有逾8万名学生。最近，保守派占多数的五人校董会提案要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对现有的 AP 历史教学大纲做出审议。校董会成员朱莉·威廉姆斯说，此举是为了展现美国及其传统的积极面，并且推动公民意识、爱国主义教育，了解自由企业制度的本质和好处，尊重权威和个人利益，不应鼓励和容忍公民抗命、社会冲突或对法律的藐视。杰弗逊郡学区校董会的提案一经公布，学生们就开始进行罢课示威抗议活动，至今已进行了2个多星期。从最初的常青树高中的100名学生走出校园，加上发达活跃的社交网络的加温，到多所高中的上千名学生走上最繁忙的街头，手举抗议牌，不甘示弱。学生们的抗议牌上写着，教育无限制，没有比抗议更加爱国的行为，不要把历史变成神秘等等。校董会希望历史课程教育学生不要推崇公民抗命、社会冲突等，而现状正与其意愿相悖，学生们反而走上街头。16岁的高年级学生阿什林·马赫在10月2日与校董会对话时说，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通过社会冲突和示威游行发生的。他告诉校董会，他们知道自己的立场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是他们的教育正处于紧要关头。不仅如此，不少教师加入了学生的行列。据丹佛邮报报道，9月28日晚，大批老师有组织地打电话到学校提请病假，导致第二天杰弗逊郡学区2所公共高中被迫停课关闭。 设计这份 AP 历史教学大纲的美国大学理事会也对该事件作出回应，警告杰弗逊郡学区，如果该学区的学校审查删除大纲的基本理念，那么该科目及选修该科目的学生将达不到 AP 的要求和指示。最初提出修改 AP 历史教学大纲的校董会成员朱莉·威廉姆斯对于一些学生、家长和教师的质疑感到震惊，他认为自己被指控此举是开展审查制度，非常荒唐。他称这一提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评估 AP 历史课程的最新变化，而这些变化的确引起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一些保守派教育工作者的批评。如威廉姆斯所说，杰弗逊郡学区校董会不是唯一一个对该教学大纲提出异议的。早前，德州教育理事会和田纳西州参议员对大纲表示不满。本杰明·卡森医生是共和党2016年总统大选的潜在候选人，他也加入了这场历史教学大纲的论战。他对大纲中过多关注诸如奴隶制、血腥对抗印第安人等表示不满。他说，如果学生们读完这样的历史课之后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他一点也不会感到讶异。事件双方态度强硬，尚未得出解决办法。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卡金表示，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学科，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卡金说，历史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世界是如何演变成现在的样子，是关于发展、革命和改变的教育。在卡金教授看来，杰弗逊郡校董会所为是在限制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内容，但是这样的教学在卡金教授看来是不可取的。他说，
在一个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多元化的国家，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团体、宗教团体，人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意识形态，还有很强烈的民主党人和保守派的区别。校董会提出只教授一个版本的历史，这是非常危险的。
卡金教授也对本杰明·卡森的言论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历史课不是宗教课，教授历史的目的也不是进行关于过去的思想品德课。他说，
塑造学生的价值体系最好的办法是带着智慧去提问，想一想这样的事实，过去也有争端，过去也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就像生活一样，这就是人类社会运转的一部分。
尽管科罗拉多州发生了如此争端，卡金教授认为他还是感到很骄傲，因为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不一样，包括中国，美国的历史教育已经能够做到脱离官方的赞助，更加自由和独立。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Aw,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叶冰，导播是齐永明，我是燕青。